让我们一起来到是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藉着诗歌提醒我们薪火永存。主啊，求你真的给我们心智不老，亦都给我们同心一致的来到是为着这个使命来到是前进。主啊，我们看到在当中，我们有父母亲有儿女一起在这里献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何等的喜乐。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一代传一代，我们祈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智，就是主啊，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未认识主你的人。祈求恩主你自己继续的，不单止是在我们台上唱歌的人，就是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我们都是同心一致，真是努力把这个福音带给还未认识主的人。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纪念，我们在9月16号有这个基因敬拜的团队来到带领我们有这个的福音的布道会。我们祈求你自己亦都是使用我们众弟兄姊妹去邀请一些还未认识主的人回到来听到主你自己的福音。主啊，让他们听到你的福音的时候，主啊，他们就可以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福音的宝贵，又接受你成为你的救主。主啊，我们又祈求你给我们同心一致去把这个 福音这个来到是拓展出去。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都纪念我们肢体上一些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患病的肢体，不论是患上 cancer 的，患上第二些疾病的，主啊，我们都祈求你自己一一的来到是看顾，保守他们一切的治疗。主啊，无论他们现在是用化疗的，我们祈求主你自己给这些的治疗有一个的好的果效，在他们每一样的检查上面，主啊，我们都祈求你自己纪念他们。主，我们又纪念他们，当他们在这里等候这个医治的时候，等候各方面的需要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赐给他们心里面有主你给他们的平安，有主你给他们的安慰。主，不单止他们，他们的家人亦都有同样的需要。主啊，为到他们这一切，我们都求主你自己纪念他们。主啊，我们为到刚刚在过去几天，我们的梅珍姊妹已经是安息主怀。主啊，我们感恩，因为她是认识你的姊妹，如今她在你自己的怀抱里面，在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疼痛、再没有疾病的地方里面。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自己真是来到是安慰他的家人。主，求主你亦都是给他未认识主的家人，他们可以听到你的福音又相信主你。我们为到他的需要都是交托给你。主，我们都为到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在这个暑假里面，他们有出去旅游的，我们都在当中亦都有一些是已经回来了。主，我们都为到他们来到祷告。主，为到他们的外出旅游，我们求主你真的给他们有一个好好家庭的时刻在里面，回到来更加可以同心一致热心的服侍你。主啊，我们今天我们都感恩有马长老在我们当中来到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藉着你的仆人把你自己的信息来到向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传讲天国的财富观。求主你自己给我们听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有好的得着，叫我们又晓得怎样应用，听你自己那个的话语的时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主要我们将一切都交托，求主你带领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得有讀經係咪？啊，定係我直接講？
你想去讀啊嘛？還是你想？
冇所謂。
你想？
親愛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我哋好感恩，啱啱我哋聽到 Somerset One 佢哋全家啊、家長同埋孩子們一齊嚟敬拜神，薪火相傳。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題目係天國嘅財富觀，係取自登山寶訓。馬太福音第六章嘅十九到二十四節，主耶穌基督嘅登山寶訓，教訓文門徒對物質嘅財富有一個正確嘅態度，對我個人都係一個幫助。希望能夠借住我嘅分享，使弟兄姊妹能够得益处。在我们分析经文之前，我先请大家问思考一个问题：财富是不是罪恶？我再拿这几节的经文读一遍：不要为自己的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咬，能受坏，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受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这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耶稣，你在两千年前的教导，使我们有个正确的对金钱的观念。我们的心要全然归向主，主会赐给我们我们的日用所需。我们要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一切的事物中、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家庭里面居首位，尊主为大，他就会得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读的几节经文可以分成三段，十九到二十一节是积财宝，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是心里的光，二十四节神和马门。在这三段的经文里面，主耶稣作了三个比较。第一，积财宝在地上，以及积财宝在天上。第二，眼睛昏花，全身黑暗，眼睛嘹亮，全身光明。第三，侍奉马门定是侍奉神。我们从这三个比较来看主耶稣的教导。第一，积财宝在地上是暂时的，积财宝在天上是永恒的。积攒财宝在地上有虫子咬，能够受坏，受是指金属的受坏。这个字的希腊的原文呢 是 brosis， 就是吃了的意思。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字应该翻译成食，就是腐食的食，更加合适。包括被老鼠咬坏或者被蛀虫蛀坏，因为那个年代财富是以粮食谷物为代表，还有被拆挖挖窿来偷走。人死了以后，无论是百万富翁或者是一贫如死，一分钱都不能带走。马可福音的八章的36-37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哪还能哪什么换生命呢？公元前的300多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大帝建立了当时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从希腊的一直伸展到印度河的流域，33岁英年早逝。据说他临死的时候要将他所收集来的金银财宝撒在通向他墓地的路上，将他的两个手伸到棺材的外面。他一位身外的将军很小心翼翼地问他，为什么有这样奇特的要求？亚历山大说，我要让世人知道，无论有多少钱财，死后一点都不能带走。我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界，我都要两手空空地离开这个世界。路加福音的12章记载耶稣给众人讲一个比喻，有个财主田产丰盛，想积存财宝吃喝玩乐，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诗篇39篇的6节，世人行动实是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由谁来收取。我们现在回到我开始提出的问题，财富是不是罪恶？其实财富是忠诚的，财富本身并不是罪恶。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财富是在哪里来的？我们的财富来自于神。摩西在申命记的8章18节，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传道书的5章19节，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第二方面，在神的忠心的仆人里面，至少有两个是有钱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13章2节，亚伯兰的金银生畜极多。另一位是约伯，在约伯记的42章12节，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第三方面，马太福音的6章19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问题是出自于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2章21节是这样讲的，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耶稣并没有说积攒财宝是错误的，关键是你是积攒财宝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是为自己还是为神国。 点解呢个区别系咁样重要呢？因为你嘅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喺呢处谴责嘅系对财富嘅贪婪同埋金钱至上。有一位宣教士叫杨家善长老，他是在五年前去世的。杨长老一生漂泊，高中毕业了以后去广州的海专读航海科，从海员一直做到船长。34岁的时候，因为工作去派去美国，他就建立了自己的全白代理经纪公司。20多年以后，他已经在美国、上海、大连、苏州等地拥有7个公司。在他64岁的时候，神呼召他成为一个全职的宣教士。64岁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退休的年龄。他将自己的事业7个公司全部转让和结束，然后将一切的财产和生命献给主。神差遣他去中亚一个伊斯兰教的吉尔吉斯坦的国家去办学，神很奇妙地为他开路，政府居然允许他开办基督教的学校，这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他见宗教部的副部长要求办基督教的学校，副部长跟他说，你想带学生信耶稣，这是不可能，你要将我们的教育系统更改，这是不允许的。他回答说，基督徒的责任是世人向世人介绍耶稣基督是谁，因为主耶稣爱世人。至于孩子们，他们有自由接受或者不接受耶稣的救恩，学校绝不会强迫孩子们信耶稣。我们学校的课本会得完全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规定，但是要加上圣经的教导，这个需要你的批准和发给证书。神的大能感动了9位副部长，他说，你这样坦白无遮掩地将办基督教学堂的目的告诉我，不是好像很多人遮遮掩掩地不讲实话，我答应发给你基督教学校的证书。你要知道，这是吉尔吉斯坦前所未有的第一所基督教的中小学的证书。今天那时有5间的中小学，1间的残障学校，2所孤儿院和1所大学，一共从大中小有1600多的学生。在2009年那时成立的中亚的国际大学，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这所大学已经是吉尔吉斯坦排名前几名的一个优质的大学。杨长老拿他主所赐给他的财富和生命用于开拓神国的事工，这个就是积财宝在天上。这个就是彼得前书1:4所可以讲到的，可以得到不能扭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若我们的心归向神，先求祂的国、祂的义，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只是关注地上的财宝，在神的面前就不富足，因为你的财宝在哪处，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不要迷乱这个世界上和俗世的东西，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以神国的永恒的国度为念。第二方面，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耶稣在讲到我们的心以后，又用眼睛来做比较。这是基于古时候人们有这样的看法，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光就是通过眼睛进入我们的身体。眼睛若嘹亮， 嘹亮这个字有几种不同的意思。英文版的新国际版 NIV 说 Your eyes are good， 好。 NIV 的翻译是 Fine eyes be single， 单一。希腊文这个字说我们的眼睛是单一的，就是说我们定睛于神，全身就光明。眼睛若分花，眼睛不好，我们叫 double vision， 不是单一，就看出来就是图像的重叠，全身就黑暗，失去方向。分花的这个字，这个希腊文是 poneros， 可以解释为邪恶、吝啬、怨恨或者嫉妒。箴言的28:22，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贫穷必临到他身。意思就是说，吝啬和怨恨的人经常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希腊72译本恶眼这个恶字就是 poneros， 和分花是同一个字。所以耶稣警告基督徒不应当有吝啬、嫉妒、怨恨、诡诈的眼神。眼睛的分花带来全身的黑暗，这种人对神不满、对人不满、对自己都不满。这种人是生活在自我中心的黑暗中。犹大出卖耶稣为了30块银钱，犹大是管钱的。约翰福音12:6说，他是个贼，长取常取所存的，因为贪钱，所以他出卖了主。对于犹大来说，金钱比主的忠心，对主的忠心更加重要。马太福音19记载了少年人的官来求问耶稣如何得永生，耶稣叫他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是想追求永生，但是他更贪图他的产业，产业比永生更加重要。贪财成为他得永生的绊脚石。这种人因为私欲、贪财，他们的眼睛就分花，全身就黑暗。23所说的，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若人的视野只是为自己积财，为财而活，他的人生就会变得灰暗，毫无意义，走向堕落。若人的眼睛嘹亮，单一的仰望主，他就有正确的人生观，他的人生就变得有价值，走向光明。他不仅能分辨真实和虚伪、美善和丑恶，知道什么是值得拥有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他能够看到造物主的荣美。第三方面，侍奉马门还是侍奉神？马门是亚兰文财利的意思。 King James Version 是用的直译，就是 Mammon。 NIV 用的是义译 Money。 英文我们知道有个事叫 Mammonism， 就是拜金主义。侍奉马门，守财奴，成为钱财的奴仆。 Possessed by material possessions，就是被占有物所占有。如果相信人可以一仆二主，既侍奉马门又侍奉神，这个字希希人。侍奉希腊文这个字，它的动词的名词就是奴隶的意思，奴仆。好像仆人奴隶的服侍，好像奴隶般的服侍钱财。十诫的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 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又侍奉神，又侍奉财神，是我们所信的独一真神所不能容忍的。我们唯有专一的侍奉神。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时候又一次强调这一点，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什么是马门？马门就是我们的偶像，可以是钱财，也可以是我们的 American Dream， 我们的美国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甚至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美国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重要不重要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放错了位置，你这事摆在首位，你神放在第二位，那些事就成为你的偶像，你就是拜偶像。以我们家庭为例，只有真正爱神的人，他才会更爱他的配偶和他的孩子，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你如果看中文版的圣经的印刷的版，在爱的后面有一行小字，爱我胜过爱原文是恨。那怎样来理解这节经文呢？为什么会得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十诫不是要我们孝敬父母，耶稣不是一再的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首先爱，首先这个原文的恨是一个夸张的用词。其次，因为西伯来文的文法当中没有这个比较级来表达爱的不同的程度，只有爱和恨这两个词。所以正确的理解这个二十六节，要做主的门徒，爱主是第一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是其次的。主耶稣不是要我们真的去恨人，而是要摆脱世界上一切的前女去跟随他，因为他是居首位的。他要我们全然的忠心，真正爱耶稣的人，他才会更加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人的爱是非常的有限，所以这个先后的关系我们要摆对。主耶稣在经文的二十四节要我们在神和马门之间作一个选择，要我们厌恶的是财神、物质的神和一切的假神，厌恶好像奴隶般的去服侍这些假神，而是不是说钱财的本身。一个人可以是爱神的，同时也是可以是富有的。我前面举过亚伯拉罕和那个约伯的例子，财富是神的恩赐，主耶稣要我们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这些东西包括生活所需，也包括财富。侍奉马门必然导致败坏和灭亡，提摩太前书的六章的九到十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很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 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因为人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不要为地上的金钱、财富、名利、地位所诱惑，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可扭坏的、没有永恒的价值。当今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使我们眼睛分化，全身分黑暗，失去了纯洁单一的全然归主的心。正如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三节，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六到八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中国有句古话，知足者常乐。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应该知足，因为基督徒只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敬虔加上知足，就必能积积财宝在天上，眼睛嘹亮，全身光明，专心的侍奉神。反过来，贪恋财产，这个是万恶之根，就必然是积财宝在地上，眼睛昏花，全心黑暗，侍奉马门，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之中。箴言一章十九节，这贪恋的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贪恋之心可以夺去贪财那些人的命，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当警醒的。下面我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叫做许志伟的故事。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是来自香港，应该听到过这些名字。他出生在香港，二十岁的时候来美国，九年以后他得到医学和哲学的双博士的学位，他就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要赚大钱。他在洛杉矶自己开业，三年以后他的诊所成为当地最大的一家。他又入了洛杉矶的一个犹太人的医院，那个医院有四百多位医生，95%的医生是犹太人。他是最年轻的一个医生，四年以后在他37岁的那一年，他当上这个医院的主管，这是空前绝后的。没有一个中国人去到犹太人医院做医院的主管，但没有一个人在40岁以下做到这个地位置。他住在洛杉矶郊外的山上，有一幢6000尺的别墅，有自己的网球场、滑泳池和马场，有高级的豪华车，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他是做得很完美了。但是他是眼睛昏花，全身黑暗。他在得到世人所羡慕的成功之后，他却对生活的一切感到厌倦。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三个子女，却对事业失望，对家庭失望，他想离家出走，出去流浪。他跟他太太说，我要离开家庭，让我出去在这个世界上浪荡，当我找到人生的真正的意义的时候，我就会回来。如果找不到，我就永远都不回来。他太太听到就吓呆了，因为他知道他的先生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有一次在他们医院的例行的会议上，他感到腹部的疼痛，坐在他边上的医生就建议要不要给他做一个检查。那个医生用手摸着他的腹部，面色都变了，他反而安慰这个医生，啊，没什么大事。用医院先进的设备检查的结果是肝的左部有个5.5寸的肿瘤。医生拿这个切片第二天就送到南加州的3个医疗中心的病理学的权威仔细的分析，确定是晚期的肝癌，而且扩散到大肠、小肠和胰脏， 因为他是医院的主管，他的病历报告被送到香港、台湾、日本、美国一流的癌症专家。回来一致的意见是已经太晚了，大概有两三个月可以存活，所以他都不用出去流浪，因为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找个律师写个遗嘱，准备料理后事。面临死亡，他陷入极大的恐惧。许志伟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年轻的时候曾经很爱主，到了北美追求名利地位，远离神，不去教会。他突然想起以前在香港的一位牧师，已经二十年没有来往，他居然找到这个牧师的电话，打了电话过去。这个牧师说，听到你的情况我很难过，我不知道怎样来安慰你，我知道你过去曾经是爱过神，不过后来离开了神，在你临死的时候我提议你与神和好，神一定赐下他的平安给你，我的建议你和太太和好，因为你对太太有很多的亏欠，受了很多的苦，你现在突然之间要离开这个世界，拿自己的孩子留给他，如果你能得到主的谅解，至少你死了以后呢，你太太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得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带孩子活下去，然后我最后得建议你和你的孩子们和好。他放下电话就跪下来，二十几年来第一次向神祈祷，经历了神圣灵的同在，他跟太太道歉，请求他的原谅，又拿三个孩子叫醒，一起跪下来祈祷，祷告以后他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医生建议他做一个换肝的手术，成功率是50%，如果成功呢，可以多活一两年。他祷告以后决定接受这个手术，在手术的过程中奇迹出现了，原来在电脑里面显示扫描所看到的扩散的现象没了，这个简直不可能相信，因为电脑的扫描到他开刀只不过是几日的时间，实在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主刀的外科医生，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手术的过程中临时改变他的手术的方案，他决定放弃换肝的手术，准备切除半个肝，这样可以进一步延长他的寿命。在手术台上改变方案是极其危险的，在征得许志伟的太太的同意之后，外科医生切除了他半个肝，拿这个肿瘤去化验，又一次看到了奇迹，肿瘤由恶性向良性转变。晚期的官癌，这个是世界上病理学的权威仔细分析的结果。那个动手术的外科医生是一个犹太人，他跟许志伟说，你这个案例可以是无神论改变想法，这个是无可思议的神迹。作为医生的许志伟很清楚地知道，是神医治他心灵的毒瘤，得医治他肝脏的毒瘤，对于他来说最大的神迹是他人生的改变。他病愈以后，他结束了他在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工作，拿自己的余生献给给神。他到了加拿大一个很好的神学院，维珍神学院，来全时间进修神学。毕业以后他留校，几年以后他成为教授，成为该校的中国研究部的主任，还兼任香港大学的病理学的中心的教授和主任。从1993年开始，他回国讲授基督教的神学、伦理学和生命的伦理学，并为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聘为荣誉教授，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作个人见证传福音。我们可以纵观许志伟的一生，前半生侍奉马门，积财宝在地上，以致眼睛昏花，全身黑暗， 几乎丧失了生命，他的后半生侍奉神，即财宝在天上，眼睛嘹亮，全身光明，成为美好的见证。我自己都曾经是一个侍奉马门的人，我在1988年来美国，来到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的中心，追求财富是很自然。我是从事电脑的工作，因为工作轻松，我就利用业余的时间卖房地产、卖保险、做生意，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赚钱。在1992年的时候，我交了个女朋友，在 Labor Day， 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就是 Labor Day， 30年前的时候，劳工节的时候，她带我去了一个福音营。我的女朋友在读书的时候就信了主，其实我并不是去上福音营听福音，我们今九月份有那个布道会，我们刚刚听到你们的有那个福音的布道会。我原来是这样认为，我自己人生有很丰富的经历，比同龄的人的经历又多，我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什么都知道，自以为了不起。我们基督教有好感，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是善的，是好的，但我不需要，因为我是强者，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想不到这个福音名竟然成为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我听到的福音来自天上的声音，受到极大的震撼，我的自我的为中心的世界观崩溃了，我内心很激动，流了很多眼泪。从那个时候以后，我就固定来教会。我很意外地发现，落约那个教会离我家，我那时住在 Piscataway， 离我家只有开车不到5分钟。不信主的时候，这么大一个教会就在附近，什么都不知道。在1993年的2月，现在是29年半以前，我在若哥教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蒙恩的罪人终于得救了。4月份我和我的女朋友在若哥结婚，我们现在结婚已经有29年半。我太太对我人生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带我去了福音营，使我认识基督。生命的改变不是一瞬间就完成，信主以后我的所谓赚钱呢就不这样有兴趣了，破碎了自己，舍去了老我，新的生命呢就渐渐开始。因为价值观念的改变，我就没有时间来投入那些赚钱的副业，从侍奉马门转为侍奉神，令全部的事业的时间投入到服侍团契、教会和神国的事工。最后我们来重温主耶稣在东山宝训当中的关于财富的教导。第一，即财宝在地上是暂时的，可扭坏的，为自己即财在神面前确不富足，即财宝在天上是永恒的，是不会扭坏的，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第二，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方向就迷失，就会被邪恶、吝啬、怨恨所充满。眼睛若嘹亮，就全身就光明，方向就明确，定睛仰望神，行走在光明磊落之中。第三，侍奉马门为金钱所捆绑，有许多仇苦把自己刺透了，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之中。侍奉神，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神必丰富供应，多多赐给，得以继承天上的基业。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信靠主，定睛仰望主，用我们的心声灵来侍奉祂，以神的国为念。这个就是不能扭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在我接触的时候，我想用三个问题来挑战我们在座的基督徒。第一，你有没有善用神所赐给你的才干，神所丰盈富供应你的一切的资源，积极的参与神国的事工，在财务上支持神国的事工。第二，你有没有帮助在生活上需要帮助的人。第三，你是积财宝在地上，还是积财宝在天上。你是侍奉马门 或是侍奉神，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我们主耶稣基督，你在2000年教导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归向神，即财宝在天上，我们就行在光明之中，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你所为我们指明的，我们要向着你的标杆直跑，孭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生行在光中。我们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